今天是演到《俗夜经》第五讲，今天就讲完了，内容还比较多，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复习了，直接往下讲，争取今天讲完。佛告长者，有四事即成佛道，就是你做四件事就可以很快的成佛。这个即成佛道，很快是指的相对而言，就是你这样是最快的成佛。一曰，奉精进业，悉无所着，就是要一直的往前精进的努力，但是呢，都没有任何所执着的东西，就是你在梦中的一切法呢，全是空，悉无所着，就是说都没有所执着的东西。二，教化众生，道心不断。第一个是自己做这个正见观，比如说如梦观、如幻观，哎，一切都是梦幻泡影。第二个是教化众生，要跟大家一块儿成佛，所以呢，要这个自度，还要度他。由于生死不以幻厌。这就是大乘跟小乘的区别。小乘是把梦中法当真实，所以他认为生死非常的苦，他就对生死非常的厌倦，非常害怕。大乘呢，因为他知道我们面前是梦，根本就没有六道轮回。你把他认为是真有六道轮回，就是邪见。就是颠倒，就是被骗，就是傻，就是错觉，就是这个没有智慧。实际上根本没有生死，所以呢，大乘菩萨知道，你就好好修，从这个梦中一醒，根本就不用离生死。哎，你从梦中醒了之后，梦一没有，哪里还有生死？只见所有众生心，三界唯有心。所以呢，就看着其他众生心的梦，去这个入他的生死长梦，去度众生。这叫由于生死不以幻厌，就是不但不幻，就是把生死当作是苦啊、灾难呐、啊、不好的东西；厌就是要远离它。大乘菩萨不是这样，大乘菩萨因为他知道生死是梦，是不存在的，所以呢。他不认为他很苦很坏很讨厌，我要远离他。你远离他，你怎么度众生啊？哎，所以呢，大乘菩萨修道最后追求证的是无住涅槃。涅槃是灭苦的意思。你从梦中一醒，自然一切苦没有，度一切苦没有苦了，所以你就到了涅槃。但是呢。你那个看到其他众生心里头做的生死长梦的，你又利用你的神通入他的生死长梦去度众生，哎，所以呢，你并不厌离生死，哎，并不是说我害怕生死，我讨厌生死，我离生死远一点儿，没有这个必要，哎，众生心里是一个生死的梦，你用神通进去度众生，这个其乐无穷，哎。让很多人都很快的觉悟，很快的成佛，这你也快活，大家也快乐，哎，得到真快乐。所以大乘啊，跟小乘这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四曰大慈大哀，不舍权慧。大慈大哀，我们上节课也讲了，就是说这也是跟小乘不一样的。小乘呢，在他这一生就是没有入涅槃之前。帮助别人，那是小慈，就是说你把面前当真实去帮助别人一点，比如说布施，那只是在生死当中一种叫什么呢？得好梦报的布施，没有意义，跟梦醒没有关系，所以呢，他这个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哎，你生死一轮回，这一生啊，待遇稍微的改善一点，好一点，有什么意义？大的没有改变，还是生死轮回，哎， 所以那叫小慈小悲。这个我们大乘的大慈大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慈真的能给众生快乐，给他什么快乐呢？让他从梦中醒来一下，度一切苦，拔一切苦，这叫大悲。哎，把一切苦彻底解决，哎，能够给众生真正的快乐，没有梦了，没有苦厄了，永远去这个度唤醒别人，度别去这个度其他众生，这就是大大欢喜的事儿。所以大那个就是菩萨呀、啊、修行啊是大慈大悲，不舍全慧的意思是你目标最高，效证的果也最高，但是呢你在讲法的时候呢不能舍弃全慧，全慧就是全巧方便的智慧，就是说你不能我那个见了谁都是说大乘法，见了谁都是说这个最了义的法，见了谁都是按照佛的标准来这个来说法，这样的话呢有很多人是不能接受听不懂的，因为他没有这个基础，哎，没有走到这个阶段，所以呢要给对不同的众生要善巧方便的，甚至你比如说这个人呢有坏习气，哎，你就可以让他先变成好习气，先做一个真正的人，哎，能够保住人身，这也是他成佛的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这就叫方便善巧。虽然你讲的不是佛法，但是呢你让他由坏人变成好人，然后再由好人变成居士，再由居士变成出家人，再由出家人多时的修修修，最后就能成佛。这叫虽然我们的这个目标很最高最远大，但是呢也不能舍弃这个就是说一阶段一阶段的目标，要这个这样的智慧。这是你做这四件事呢就即成佛道，就能够很快的成佛。佛于是颂曰：精进无所着，教化未曾断。哎，你不能那个光顾自己，碰着了度一会儿众生，就是拿着都度众生不当回事，那你成佛不行。说为什么我那个不度众生就成不了佛呢？因为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入轮回？因为呢，我们贪嗔痴欠了众生很多的债，这个欠的这个债的业力就把我们牵入轮回。哎，你我们修行就是什么呢？就是还债。你把债还完了，你想进生死都进不了，没有业力牵引你了，是吧？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教化众生啊，菩萨教化众生实际上是还债，是这个报众生恩。哎，所以你不还债你是成不了佛的，所以度别人呢也就是度自己，这是成佛的必然的修行。哎，我们不成佛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贪嗔痴，不管是贪名贪利，反正是贪嗔痴。哎，这都是从众生那取东西。我们那个成佛修行六度，六度是布施持戒忍辱，干什么呀？就是我不但不贪，而且我把前边贪的那个业力，就是借的债啊，我还给众生，我忏悔，我还债，这样呢你就把这个业力就消尽了。哎，所以度众生实际上是度自己，教化未曾断，不患厌生死，哎，不废舍全慧。佛告长者，开化众生有四事，就是给众生说法呀也有四个这个方法吧。一曰：不信生死者，则以现世祸福喻之。就是你在度众生的时候呢，这个众生呢他不信生死轮回，他不信轮回，他就觉得人就是一辈子几十年，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就觉得修什么行啊，我就是能吃好睡好，反正就是怎么着都行吧。这样的人怎么度呢？佛说以现世祸福喻之，就是说不信轮回，你用现在能够看到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呢？祸福来启发他，说这是讲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很正常的一个人吧，突然遭受大的灾祸。这个现象呢，你要是用一辈子的，就是说一人只有一生一死，什么都没有了，用这样的原因来解释呢，他就是没有找不到原因的，没有道理的。那一个人也挺好，怎么就应该倒那样的遭那样的大祸呢？你一生就说不清了。哎，比如说有的人呢，就我们说的，比如说像高衙内，坏得不得了，但是呢他福报特别大，哎，生就生在宰相家，然后胡闹什么都谁也没办法他。这个也是，如果用一生解释，这个就没有道理。那怎么这么坏一个人他就得这样的福报呢？你如果用一生怎么解释，那就整个把道理就讲歪了，是吧？那就是你做坏事可以有福报，哎，做好事可以倒大霉，哎，但是一般人呢，你讲道理他怎么讲也讲不出这种道理来，你得讲个道理啊。所以呢你就得怎么办呢？就得到前生去找原因。哎，高衙内他是前生造下了大福报，所以这一生呢他生在宰相家，他有大福报，他高位高权重，是反正就是有很大的福报。这个人有福报之后呢，他就开始，就是人呢就是这么个东西，哎，福报大了就开始挥霍，就开始胡闹，哎，这就是规律。所以说六道轮回没有意义，就是这个意思。哎，你造辛辛苦苦积了很大的福报，一有大福报就开始胡闹，哎，所以呢你这样有六道轮回一解释呢，哎，就很正常了。一个人说好好的，哎，怎么一下就这个倒霉了？比如说雷锋，哎，是净做好事，净帮助别人，哎，22岁电线杆子就给砸死了。你这个道理怎么讲呢？哎，你如果用30轮回的道理讲呢，就可以。你比如说啊，咱们就提这个，当然如果这个就是按照事实，开天目的人可以去看他的真实原因，我们就用这个一般规律来猜一些原因。你比如说就可以猜一个什么原因呢？正是由于他这个全心全意的广做好事，哎，广为别人，这样啊他积累的功德太大了，而且他还在他生前他就已经在这个就已经报纸上什么都开始宣传他了，就是影响了很多人，形成了一个做好事的运动。到后来毛主席那个发布那个就是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后呢，整整影响了几代人，就是雷锋精神，很多人做好事，影响了社会风气。这样的话他的功德就太大了，由于他的功德太大，所以呢他就在人间这个苦乐参半，这个报啊，就是说有苦吃的这个报他就结束了，他应该是升到天上了，就是提前升到天上享受他的那个大福报。哎，所以用用这个六道轮回啊，30轮回，哎，就是过去未来现在，这样的话呢你就解释祸福什么都能够解释得很合情合理。所以这样呢，对不信生死轮回的人呢，用现在的祸福，你就比方说就是那个说周周，哎，弱智，结果呢他能指挥交响乐，那这个弱智人怎么会一下变成全球的大明星呢？啊，跟那个一流的那个交响乐团合作啊，到处表演，这也是一个好像天下掉来的突然的一个福，没有道理的福。哎，你用现在你怎么解释啊？你用一生你就没法解释嘛，你就必须去追到说他前生呢多生的做音乐指挥，他那个对这些交响乐呢他烂熟于心，他这生虽然从一数不到十，但是呢他根本就不用去想，他就那个潜意识下意识他就可以把那个曲子完整的完美的指挥下来。哎，所以呢这就是不信生死的人呢以现世祸福喻之。二曰，不信三宝显示大道。有的人呢就是说佛教有什么呀，好多人说我就已经做人做到最好了啊，你学佛不就为了做好人吗？ 啊，我已经做得最好了，比你佛教徒还好，我还学什么佛呀？哎，好，有些人就这样说，对这样的人怎么那个说法呢？显示大道，显示大的真理。说大道大的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面前是梦，只有佛从梦中醒来了，才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才能救众生于苦厄之中。你不知道这个大道，不知道这个大真理，把梦当成真实，你怎么折腾，你也做不出什么有用的像样的。你做好人有什么好人呢？你怎么是好人呢？你说的那个很多道理，就世间，你看现在世间人好人，用世间标准好人的标准，那些思想、那些信仰、那些做的事儿，都是邪见，都是坏事儿，都是你比如说最大的一个邪见就是什么呢？你把梦中当真实，给人们造成了很多的痛苦、烦恼，是不是啊？你这就是一个邪见，给自己包括自己造成很多的痛苦烦恼，你有什么这个了不起啊？所以对这个不信三宝的人呢，讲佛教的那个大道理就是，你知道这梦中是真实啊，你后边得的都是苦厄，都是这个烦恼，都是自己这个就是自己找烦恼，你有什么智慧，有什么了不起啊？讲这个大的道理，只有从梦中醒来才能够度一切苦厄。讲这个大道理，像现在呢，我原来也讲过，就是说古今中外，从这个2500、600年之前，古希腊，这个佛陀，还有这个老庄，什么中国很多这个智者吧，都发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面前啊，很可能是梦。但是除了佛呢，没有人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到现在呢，一直发展到这个量子力学。现在那个量子力学前一段不是有人贴出来那个新闻？美国一伙儿这个科学家开会，就是研究我们面前是梦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个题目好像就叫科学家较真儿。我们的世界。难道是一场这个模拟游戏？量子力学证明就有这种可能性吗？就是这样吗？所以呢，就是不信三宝的人，就显示这个大道，显示什么大道呢？现在很多人就是世间人的智者就是高手，都怀疑面前是梦，但是不知道怎么醒来，只有佛从梦中醒来了。而且明确地告诉我们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这样的真理，这样的真相，只有佛教，才说出来了，才能够引导人成为觉者。所以呢，显示这个大道，你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这是对不信三宝的人要讲这个道理。三曰迷惑邪径，止于三乘。佛道对这样的人呢，讲什么？什么叫迷惑邪径，止于三乘呢？就是止于三乘，就是说认为三乘是真实的，认为阿罗汉是真实的阿罗汉，圆觉也是真实的果，佛也是真实的果。但是他们呢，像圆觉、阿罗汉呢，他们那个就是他们呢，就是认为自己没法跟佛比，佛高明。但是他认为自己得的也是真果，这就叫迷惑邪径，这就叫就是没有智慧，这个信不了真正的真理，信歪了，他不能这个就是听懂我们大乘，听懂成佛的道理，所以佛对他们没有办法，对这些佛教凡愚，就是凡夫和愚痴的人。佛把二乘说成是愚痴的人，他们呢就是不能接受大的真理， 只能修一个就是好像把烦恼减轻一点的小的这个小的智慧，没有从梦中醒来，不是真正的果。所以呢，佛说它是迷惑邪境。佛在很多大乘经里头啊，你们阅藏的时候可以注意，对二乘骂得很厉害，骂他们是胆小鬼，就是不敢这个就是发大心，骂他们是这个堕在这个邪见坑里头，邪见大坑，骂他们是怯弱，骂他们是就是骂二乘骂的这个焦牙败种啊什么，骂得很厉害。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呢没有大智慧，听不懂真正的真理。所以呢他认为佛给他们方便说的这三乘啊就是真实的，他只有这点小智慧，这就叫迷惑邪境止语三乘。佛对这些人怎么讲法呢？讲佛道独尊而无有侣，就是说佛道只有佛道才能真正解脱，没有二三乘，没有侣，没有说啊，我虽然成不了佛，我能成罗汉，我能成圆觉，我也算是圣者了，没有那回事，没有侣，没有伴，只有成佛。佛道独尊就是说只有成佛才能解脱，只有这一程，只有这一条路，不成佛就解脱不了。所以呢你这个道理已经很清楚了，因为时间紧张我们不发挥，接着往下来啊。四曰，三界所有悉如幻化，无一真谛。就是你像刚才说的这些，你都做到了，你就很快能成佛。因为什么？因为你懂得真理，你理解了佛说的这个法的整个的意思。佛说的法核心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三界所有，就是我们梦中看到的六道的里头的一切，悉如幻化，都跟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一场话剧一样，无一真谛，没有一点真的东西，谛是真东西，谛是真理，真谛也是真东西，真实，没有一点真实，全是假的，全是幻象，全是梦幻泡影。这是你如果懂得这些道理，这是为四，你就能够即成佛道，就能够很快成佛。佛于是颂曰，不信生死祸福事，给他讲这个，你看这祸福哪来的呀？你就得到前辈子找原因，否则的话你就说不通。堕邪见者显大道，谁是堕邪见者呀？二乘阿罗汉跟圆觉都是堕邪见，就是他理解不了大道，理解不了真理，没有智慧，他比世间人有点智慧，但是呢跟大乘比就是没有智慧，这就叫堕邪见者。对他们呢显大道，要讲佛教的这个，这是梦，梦中醒来才是真正解脱的大的真理。佛道独尊而无侣，唯有佛道是道，其他不是道。为什么不是道呢？因为你走不到涅槃，走不到度一切苦，走不到断尽烦恼。说阿罗汉不是那个入涅槃就断烦恼了吗？他入涅槃是断烦恼了，就好像灭金定一样，前七十都不起，确实没有烦恼，但是呢那是暂时的，那不是真果，你入定，你终究定力有消失的时候吧，你修成定你是有限的吧，修成定的那个功德你是有限的吧，你修成多都熏了多少修定的种子，你现行用光了，你不就定就出来了吗？所以呢就是二乘跟佛道没法比，他没有解脱，只有佛道独尊，就是只有佛道是道，其他都不是道。三界悉空如幻化，佛告长者，开化复有七事，还是开化众生，对众生说法，佛又教了七种办法吧。一曰， 千滩者交令布施，就是对这个铁公鸡一毛不拔，老往自己这搂，老不没有布施习惯，不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交令布施。怎么讲这个道理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你老是取，就老从银行取钱，好，把前辈子点福报取完了，你前辈子要是不积福报啊，你取都取不了，取都取不来钱。哎，你光取，把银行钱取少了，你下辈子干什么呀？下辈子就穷呗，没吃没喝，饿鬼。哎，所以说钱贪呐是害自己，讲这样的道理。哎，所以这也是得用三世轮回来讲。哎，你不用三世轮回来讲，这些道理你都这个根本就讲不通。哎，二曰犯恶者会令奉戒。就是做坏事的人呢，告诉他要持戒，不要做什么，比如说不要杀生。我们现在的人啊，以杀生为乐，哎呀，高兴逮个东西，钓鱼，抓鱼，抓住大鱼了，高兴的不得了，实际上都是害自己，给自己找倒霉，是不是啊？哎，杀生的报就是多病跟短命嘛。你说你自以为好像自己能够治病，能够长寿，这都是这个就是搞颠倒了。哎，不懂真理，搞颠倒了。所以呢，对这些做犯恶的人呢，告诉他说，你不要杀生，杀生对自己实际上就是杀自己。哎，犯恶者，这实际上就是六度，就是告诉你对什么人说什么。三曰嗔恚者，劝令忍辱。你看现在那个新闻，一点小事儿就骂人打人，啊，觉得自己挺痛快，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给自己种吉利，哎，种那个恶因，以后就是恶报，哎，以后你看你做噩梦吧，哎。所以呢，劝令忍辱，不要这个粗口恶言打人，甚至打人骂人，都实际上是给自己造这个恶果。四曰懈怠者，化令精进。哎，有的人就是懒，你这个连世间人都是这个有很多道理来讲，这个叫什么速度就是什么生命啊，时间就是金钱呐，什么都有这些道理。这个还有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佛教轮回里头，我们乐藏也看到那些故事了，就是这一生碰到佛了呢，不精进修行，这个晃晃悠悠一死，不知道哪一道去了，一下多少劫转不回来。所以啊，那个就是那个故事，就是那个农民，佛跟阿难看到一个农民耕地，佛就说这说他呀，前边遇到了六个佛还是七个佛呀，都是说，哎呀，这个佛，他当时就是看到佛很庄严，他就想自己应该学佛。后来又一想呢，我得把这地种完了，我再去学佛。哎，佛就故意说，你看他呀，已经碰到六七个佛了，都是我应该学佛。哎，但是呢，我先把这个地种了，我再去学佛。哎，结果就不学，结果呢，碰到六七个佛都浪费了，都没学。到现在还没学佛。哎，那个农民一听呢，赶紧就学佛了。这就是这个精进的意义。精进跟不精进呢，哎，就差这么多。哎，你不精进的话，你轮回去吧，受苦去吧。哎，抓住这个是叫什么？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要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非常难得，百千万劫难遭遇，真的是这样。乐藏我们只要越脏越下去，这些道理啊都是佛反复讲的。五曰心乱者，会令定意。就是那个精力不能集中，整天这个这个浮躁的很的人，让他来修定。愚明者，教令治学制度无极。 教令智学制度无极，教令智学制度无极，四个字儿短就对了。没有智慧的人给他教什么呢？教令智学，智学就是无上学，最高的学，那就是佛学。哎，佛学讲什么道理呢？制度无极，这是对那个六度，就是叫般若波罗蜜多，智慧到彼岸。哎，智慧道就是度，哎，彼岸就是涅槃，那个时候已无极。这是用那个道那个老子道家的那个词儿来这个翻这个真如，后来就把无极翻成真如了。真如涅槃就是佛教说的那个彼岸无为法。七曰，不知随时显全方便，是为七。不知随时是这个人呢，他不知道这个就是随时，你比如说这个每个人修佛这个他是在各个阶段的，哎，有的在修小乘，有的在修中观，有的已经到为识了，哎，有了义 有不了义，这就是三识。哎，不知随时就是那个对这个不懂的这个阶段，不懂的佛法修行次第的人呢，显全方便，要给他开示这个善巧，就是全巧方便的这种教法。比如说对小乘人呢，应该说小乘法，对大乘人应该说大乘法，哎，不能颠倒。对小乘人说大乘法，他不听，吓跑了，说佛教不对。对大乘人说小乘法，又给拉回去了，大智慧又给拉成小智慧了，这都不是善巧方便。佛于是颂曰，谦者教布施，犯恶令奉戒，称慧劝忍辱，懈怠劝精进，乱者使定义，愚明教令学，智慧度无极，随时发善权。随时菩萨问佛，这个菩萨的名字呀，有时候就是根据问题，哎，就是某一菩萨问佛，这个随时，这个因为佛提到随时了，所以这个菩萨呢就问这个关于随时的问题。他说，何故学者有上中下，不惜普等至大乘乎？说怎么这个有的人学小乘，有的人学这个就是中等，有的人学上等，不是一下都学大乘都学成佛的呢？佛言，学者其心，他的心呢，见有深远，他的心里头的这个见解有远近啊，见有远近，就是有的人呢看得远，有的人看得近。哎，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人，哎，就是什么见呢？我们现在一般人什么见呢？我娶个好媳妇儿，我买一套房啊，买个好车。挣点工资行了，就看这么近，哎，看这一生。你说你不考虑考虑下一生啊？啊，我这一生还顾不上了，我看管他下一生了。哎，这就叫近。然后有的人呢关心下一生，哎，轮回，我怎么把下一生多积点福报？像这个有的那个印度好多外道苦行外道，哎，我这一生把苦吃完了，下一生我就享福。哎，这又看得比那个人远一点，但是呢还是非常近啊。你提前把苦行把苦吃完了啊，下辈子是剩下福报了，福报大一点有什么用啊？没有解脱。所以呢越来就只有佛呢是看得最远的，哎，别人看不到那，不知道这是梦。佛告诉我们，哎，你从梦中醒来，度一切苦厄，一直在通过实地成佛，达到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这就叫见有深远，远近，解有深浅。有的人，这些人呢，有智慧的呢，都学佛了，但是呢，读佛经的时候呢，对佛经的理解呢，有深有浅。哎，你比如说，就《金刚经》说，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好多人呢看了之后呢，就觉得，哎，这就是佛打个比方，那怎么可能真是梦呢？啊，他不信，根本就想不到说面前真的是梦，他就 没那个智慧，所以他就理解得很浅。这梦幻泡影是啊，人生如梦啊，昨天前什么前天前年干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就跟梦一样，就那么很浅的一理解就糊弄过去了。你说你学了有什么用啊？学了之后，学了多少年不疼不痒，跟那个不学佛的差不多，世界观差不多，没多大用。这就叫浅，深就是要看佛那个话。你像心经也说，观音说要远离颠倒梦想才能究竟涅槃。什么叫远离颠倒梦想啊？就是说你得离我们这个梦啊，你得远远的离开它，你不能还在梦里头。你得从梦中醒来，你才是远离它。所以这真的是梦，必须还从梦中醒来，还得离它远远的，你从梦中醒来还得经过实地，永远不能再回那个梦，这才叫解脱。所以呢，你整天背心经，背了心经呢，什么世界观也没，观音那么着急跟你说远离颠倒梦想啊，这个叫这个去吧去吧，都到彼岸去吧，大家都到彼岸去吧，大家都觉悟成佛，使劲喊，你理解不到那儿，整天在那儿啊，心经背得很熟，结果呢，跟不学佛人一样，该贪什么贪什么，该干什么干什么，有什么用啊？这就是解有深浅，智有优劣。有的人也知道大乘了，那个知道这个就是成佛的道路了，也知道学佛了，但是呢，他说，哎呀，这佛太伟大了，就是二乘就是这种想法，说佛谁能比啊？我们怎么知道人不可能成佛？说我们就跟着佛学就行了。智有优劣，不敢立发菩提心，不敢立志成佛。说那怎么我们敢，他不敢啊？这就是我们在前生中啊，我们经过了很多的学习，我们认识到了学了佛教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敢发心，他这个不敢发心的都是什么呢？对大乘的道理啊不懂，不知道，不相信有大乘的道理，不相信有大乘的道理，那就不可能发愿成佛，因为他觉得没有那种可能性。就跟现在好多人不信佛的人一样，你让他学佛都不学，他就哪有佛呀？怎么可能有佛呀？就是那个智慧啊，低得不得了，就眼前。就是现在唯物主义，我说什么叫唯物主义，就是广信东西，看着东西了啊，这是真的，别的都不信，这个智慧太低了，这个啊，你说他能干出点什么事业来啊？最多也就是买栋房子，弄个车就觉得了不起了啊。所以这个智有优劣，跟智有优劣跟前边这个见有远近，解有深浅，都是直接有关系的。前边是因，后边是果。你见得近，理解得浅，你就立不了大智。必须见得远，理解得深，你自然会立大智。说佛说呀，这个学佛的人呐，由于有这么三种差别，故事三乘，所以呢，我只能给他们讲三乘，就是，你这个没有深智慧的，发不了大心的，怎么办啊？你也不能不让他修啊，得给他善巧方便，是假安利两个果啊。你可行，不愿意成佛啊，你觉得成不了佛，不能发大心，好，你先成个阿罗汉吧，成个圆觉吧，给他方便善巧安利了三乘，这就叫故事三乘。因为学者见有深浅，所以呢才安利三乘。既本无三，实际上呢根本就没有三乘，假引为喻，我假安利的，为了引导他将来，就是引导他学佛，打个基础，将来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其他的佛再来引导他，再来最后把他引上成佛之路。所以呢，你看佛说的是非常清楚的，既本无三，根本就没有三乘，只有一乘。佛那个刚才说了，佛道独尊，只有这一条道才能解脱。 下边佛呢，这个举打了个比方，就是讲了一个打了个比方吧，譬喻。我们看一下，就是对这个三乘，佛说了个譬喻，譬如有人为国大臣，聪明智慧。说有一个人呐，他是给国王做大臣，非常聪明。王之所重，参议国事，亦以委托，不怀疑虑。哎，这个王很看重这个大臣，他这个对他没有怀疑，什么事都交给他办。又思大臣有三亲友，这个大臣呢有三个朋友。一曰太子，哎，这个国王的王子呢跟他关系好。二曰尊者，哎，一个修行人，哎，一个比如说修成阿罗汉的吧，哎。三曰凡人，哎，还有这个凡人的这个一般人，不是修行人的这个朋友，他有这个亲友。这是三种人，三种朋友。大臣举治国之政，颇有漏失。这个大臣在做决策的时候呢，哎，有时候呢照顾不全面，会有一些失误。众人潜入，拜之于王。众人呢就跑到那个王那儿啊，去跟王说去了，为图逆弊，想把这个大臣给推翻。王闻怀疑，问诸臣曰：“当何罪之？”说那怎么办呢？给他怎么处分他呀？诸臣得辩，各重罪之。这诸臣呢一听都出主意了，或言斫头，或言截手断足，或言割耳击鼻，挑眼去舌。这个古代啊，都比较简单，弄得都比较重。哎，但是这个诸臣呐，他们实际上是那个大臣肯定是为国为民呐，这个得罪了这些大臣，就是不考虑这些大臣的利益，哎，为了国家，为了众生。去这个做事做决策，使这些大臣呐不高兴，哎，得罪他了，所以呢他们想把他给去掉。王察众臣所依甚重，这个国王告曰：“不然，此人明达。”说这个人呐很聪明，很明白人，偶有小失，不宜乃尔。说偶尔的有一些这个过失呢，不应该这样做，当捉必捉狱，应该把他这个押到监狱里。众臣唯从，不敢复言。国王决定之后，谁也不敢说话了。告边臣曰，国王就说：“速下文书，令收斥臣，必在刑狱。时凡亲友闻之悲念，御史出狱。”他的这个朋友们呢都这个想救他，力略不认，就是这些亲友呢力量小，救不了他，唯以衣被饮食所乏，日日供之。他们只能呢到监狱里头去送些东西，让他呢就是有吃的，哎，有能穿暖，亦不能令不见考制，也不能让这个人呢不见考制。考制就是拷问，哎，这个严刑拷打呀，也办不到，不见考制，就是说让不要拷打他也办不到。这就是说只能给他一些东西，让他这个就是舒服一点。尊者又闻，心用心酸。这个他还有一个朋友是尊者，修行人，听到之后呢心里很这个悲痛。往至其所解狱吏，哎，他就到监狱里头啊，给这个狱吏啊，讲道理，不令旁吃，痛苦休息，哎，让他不要这个，就是打他，这样呢，就是不会，就是痛苦就没有了，哎，不堪出狱。但是呢，这个尊者呢，他只能这个就是让狱吏呢。对他好一点，但是呢他也不能把他救出来。 知太子文，到那个太子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呢，以为枉然，就是觉得这没有道理，这胡闹。事无亲亲，无有重罪。他就这么想，说是这个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没有重罪，重臣赠之，谗之于王。这个其他大臣呢，这个想害他，哎，到那个王那儿呢胡说八道，不宜取耳，不能让他们这么做。太子就往诣佛所，具臣本末，就给他爹去讲这个道理。为无逆嗣，当用我故，愿斥其殃。哎，这个说他根本就没有那个就是什么大的错误，哎，所以呢，你应该听我的话，把他这个赦免他。王用爱子，哎，这个他父亲呢，这个父王听他这个王太子呢说的很有道理，哎，就听了他的话，即使出狱，就放出他出来了，与王相见，令业如故，哎，就又恢复他原位。下边呢，故事讲完了，佛呢用这个故事比喻什么呢？佛就这样说：说其国王者，为如来，就是那个国王呢，就好像是佛一样；其太子者，智慧度无极，善权方便菩萨。那个太子呢，就好像是还没成佛的菩萨，但是呢，他已经从梦中醒来了，他这个就是很有智慧啊。待得无所从生法忍，全慧之仪，就是他已经达到了无生法忍。无生，我们说过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有这个就是正空性，就是从梦中醒来称为初地菩萨的一次叫无生法忍。哎，到八地也可以说是高级的无生法忍，到成佛是圆满的无生法忍。所以这个菩萨呢，就肯定是初地以上的，就是从梦中醒来的大菩萨。这个太子呢，就好像是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的，哎，还没成佛的大菩萨一样，乃能得出于三界狱，就是这个菩萨呀，他能把众生啊渡出三界，就是让你从梦中醒来出狱。像那个前边的那个凡夫跟那个尊者呢，二乘的尊者呢，他就是什么呢？他不认为面前是梦，哎，他在这个梦里头，他想改善一点，想弄好一点，出不了三界狱，哎，所以他们呢救不了，就是不能真正救众生。你说他救众生了吗？你说你给他点饭，给他点衣服，也算救众生，哎。那个让那个狱卒不要打他，哎，也算度众生，但是呢实际上没度，不解决问题，哎，在把梦中法当真的就是邪见，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以为度了，实际上根本就没度，顶什么用啊，哎，所以呢只有修这个成佛的菩萨，哎，修佛道的菩萨才能够把众生啊从三界这个出离三界，哎，才能从梦中醒来。所以这是菩萨，这个太子呢就代表菩萨。得成为佛，广济众生，哎，这就是那个让这个众生啊从三界从梦中醒来之后就能够成佛。尊者亲友未行境界，这个尊者跟凡夫他们的那个行为呢，就好像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持戒，哎，尊者持出家戒，哎，这个凡夫持这个居士戒，哎，都是这个就好像他们那个就是持戒。持戒的果报是什么呢？免三恶趣，不住三界。就是说你持戒实际上是把梦中当真，哎，所以呢他能够有好梦报，哎，让你不堕三恶道。因为我们说持五戒可以保人身嘛，哎，修十善可以升天界，所以呢你能免三恶趣，不住三界。免三恶趣，不住三界，先反应不过来先不说啊， 可受天上人间福，不得之道。就是说你广这个持戒呀、啊，这样你果报是受天上人间福，不得之道，你不能达到真正的解脱。凡之有者为布施也，就是这个刚才那三种人里头那个凡夫的那种，就是给他送粮食送这个饭跟衣服的被子的这些人呢，他是修的布施业，此事能脱恶鬼之戒，不免地狱畜生之恶。就是你要是广修这个布施，就广你向他送那个饭送衣服，这就是广修布施嘛。广修布施他的果报是什么呢？就是脱恶鬼戒。你修布施有这个福报嘛，你就不会堕恶鬼戒。但是呢，不免地狱畜生之恶。地狱是什么呢？是做坏事，你修布施，你这个不知道其他道理，做坏事下地狱。哎，再一个就是那个愚痴，就是那个说整天混吃等死不求真理，哎，转畜生。什么因造什么果，哎，布施只能脱恶鬼戒。所以者何？如其所种，所种各得其类。哎，就是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哎，布施就免恶鬼，哎，不做坏事免地狱，哎，这个追求真理免畜生。发无上正真道义，奉于大慈无极大哀，无极大悲。这是什么呢？这是这个大乘，就是那个菩萨，就是那个比喻里头就是那个太子，哎，开化一切故得之佛道。这是那个大乘的修行。这里头一共是三种人嘛，凡夫、小乘跟大乘。本点大道不达身法，就是说佛教讲的这个大真理呢，它不达身法，这是又一种人了，他不能够明白他身真正真意，不明白他的道理，不解进退，终止自废，哎，不知道走到哪儿合适，走到一半呢自己就不往前走了，这是谁呢？故为圆觉。哎，就是他也发心走大道了，但是呢不能理解的浅，不能这个理解身法，这样的话呢他就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走，哎，走一点中间呢就停住了，这样呢就成了圆觉，就是比阿罗汉强一点，哎，发心对，但是呢他不能理解什么是身法呀，一切如梦幻泡影，他还是不能理解面前是梦，哎，还是认为面前是真实，所以这样的话呢走他走不到从梦中醒来，你连梦中都醒不来，连初地菩萨都做不到，你怎么能成佛呢？所以他就终止自废，这就成了圆觉。所以我们再说一遍三乘的区别。小乘是把生死当真实，他要躲开真实入涅槃，实际上就是入一种身定，类似于这个灭尽定八万大劫，他以为解脱了，实际上是佛给他们讲身法听不懂，佛没办法才给他假安立了一个阿罗汉位，这是阿罗汉。这个圆觉呢，他发心对，他立志发菩提心，立志成佛，但是呢佛讲的道理没听懂，哎，这个还是把面前当真实，这样的话呢他还是醒不来，还是成不了佛，这是圆觉。哎，但是呢比阿罗汉强，他至少是发菩提心了。下边说的这就是阿罗汉了。为生死难，往返周旋。阿罗汉把生死看成是真实的，害怕这个生死里的这些苦厄，哎，这个六道轮回太苦了，但欲自尽，但是呢他只想自己跑，不念苦人故，不管别人，哎，光求度自己的苦，不管别人的苦，堕声闻。你看佛这个用的这个词儿，堕声闻，掉下去了，掉到哪儿去？掉到那个声闻坑里头了。哎，就是世界观是错的，利益那个发心也是错的。哎，跟那个大乘，你看大乘世界观一切如梦，哎，发心度众生，唤醒众生。刚才说了，度众生才是真正度自己。你自己跑，你跑得了吗？你啊，你那个 前头造了多少的业，你不还不报，你那个业，你没有消除那个业，你终究是要受报的。哎，各随本行而获至之。哎，你做什么因得什么果。说是经时，几孤独士居士五百长者皆发无上正真道义。你看什么叫学佛，就是要听佛讲正见，讲道理。你听明白佛讲的正见了，你就可以正果，你就可以有一个大的飞跃，智慧度，这就叫智慧度。哎，不是布施、持戒、忍辱、禅定能够度你，那个都是为了帮助你获得智慧的前提条件，帮助你获得智慧的方法。最后你能不能正果，能不能这个就是前进，能不能飞跃，能不量变，能不能引起质变，都是取决于你智慧的多少。哎，依般若波罗蜜多，你才能够得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呢，佛在讲般若的讲智慧的时候，说经的时候，就会你只要认真听，你就会有一个大的飞跃。你几孤独长者，咱大家都知道了，他们一共五百人呢，都皆发无上正真道义。菩提心，我们那个也说，那个杨教授也说过，菩提心，我们也都发菩提心了。你是不是真的发菩提心了？不一定。哎，你像这个听这个经的时候，几孤独长者他们就皆发无上正真道义，真的发菩提心了。有数千人远尘离垢，诸法眼生。这个法眼生，他是这样译。其他经呢，经常译叫得净法眼。哎，这个得净法眼，实际上就是证那个初地。空喉乐器，不鼓自鸣。哎，这都是天人的事儿了。这个天人的那个福报，他就是哎，一高兴了就有这个天乐奏起来。飞鸟走兽，相和悲声。哎，这个这都是有智慧的飞鸟走兽了，听了佛的说法之后啊，也这个高兴的唱起来。为什么说悲声呢？他们就是应该是感觉到自己啊修得不好。哎，这么好的道理，结果自己转到畜生界。哎，很受感动吧。当世之时，莫不欢喜自归佛者，都通过佛说这个法呢，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居士复问，有这个居士问佛，初学道者时以何至？说我们这个刚开始学佛的人应该怎么这个学呀？佛言，先习五戒，自归于三。先受五戒，哎，先这个学习五戒，哎，受三归一。何为五戒？一曰慈心恩人不杀。你看这个佛说的这个五戒呀，非常的核心，他把那个戒的真意说出来了。我们说第一戒不杀生，佛说什么呢？慈心恩人，就是说你要有慈心，要这个有这个就是帮助别人，让别人获得快乐欢喜的这种心。哎，恩人要懂得报感恩，要有这个仁义之心，这样的你不去杀，把这个不杀的道理都说出来了。二曰清廉节用不盗，哎，不偷别人的东西，这是个底线。实际上这个戒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人呢，要清廉节用，就是要勤俭节约，要这个勤勤恳恳，哎，好好的劳动，哎，这个意思。三者真良先节不染，哎，第三个是叫不邪淫，啊，这个它的真意是什么呢？是真良先节，要这个让自己的身体啊保持很这个纯净，很这个有生气，很这个鲜呐，就是精力充沛，很这个精力饱满，哎，要这样， 你那个整天就是邪淫啊什么的，搞的那个身体，那人身体没有好的，哎，这个意思。四曰独信性和不欺，哎，第四个是不妄语，哎，如果我们要是光理解不妄语，就好像是很消极的，就是啊，你不说假话，没有积极。但是佛的本意啊，在这儿是实际上是让你学一种好的习气。什么习气呢？独信性和。独信就是说这个人呢，做什么事儿啊，实实在在，哎，可信，性和，哎，不欺人，让你养成这么一种好的习气。所以这个五戒的本意啊，实际上是做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呢，一般呢，我们因为这个五浊恶世，众生就都光把那个最底线说出来，就好像我不做坏事就行。实际上五戒啊，你看佛说的这个不是那么低的要求，哎，五是这个不饮酒，我们这就具体画一个，就是人们好理解好掌握。实际上佛是什么意思呢？叫五曰要达至明不乱。实际上这个最后一戒是要让我们呢，要达到这个神智清醒，这个很有智慧，哎，不会这个就是迷迷糊糊的就去做很多这个稀里糊涂的就犯了错误，是这个意思。何为三字归？一曰归佛无上正真，哎，第一个是归依佛，佛是什么呢？无上正真就是无上觉，哎，这个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这是我们的目标。二曰归法以自愈心，哎，归法为什么我们要阅藏？为什么要把佛说的这个法的意思要这个搞清楚？以自愈心是保卫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呢不要犯错误，哎，不要有邪见，哎，这样你才是真正的保护自己。哎，不是那个为所欲为胡闹一气，那就是害自己。三曰归众，哎，圣众之中所受广大，犹如大海，迷所不包。这个圣众就是圣僧，这个僧人呢，这个所受广大，哎，他们可以接触很多的这个众生，犹如大海，迷所不包。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皈依这个僧人呢？因为呢，你通过僧人，你才能够学到法，才能够这个成佛，才能够知道有佛，才能够知道这个佛法的这些道理。这是犹如大海，就是说所有众生要想这个就是学佛，哎，皈依僧，皈依法，皈依佛，这是必须的。这是佛给这个居士讲怎么这个初学的人怎么学。复有四法，一曰道济，二曰往还，三曰不还，四曰污浊。这个他是这样译，后来的法师就是小乘四果。一曰道济，就是说你上道了，那个后来译叫欲流，哎，入流，就是你入到圣者之流了。二曰往返，就是那个第二果，第二果是要往在天上人间七返，哎，要往返。你证到二果，你在以后再往人间天上往返七次，就可以证阿罗汉。三曰不还，就是如果你证到小乘三果呢，你就升到天上，在天上直接成阿罗汉，就不再还人，不回人间了。四曰无浊，就是有的人在现在这一生就证到阿罗汉了。就是对于我执不执着有我，哎，所以呢他就断了烦恼，这叫小乘的四果。除了这个阿罗汉这四果呢，还有圆觉，圆觉至佛无上大道，有圆觉还有佛，佛是在最高的了，他上边就再没有了。得天人身皆由之生，就是说你那个如果这样来修修阿罗汉、圆觉跟佛呢，你可以得人天之身，就是都你这个修行当中就可以得天人之身。 就刚才说的了，你得了二果就是人身天身，往返七次，次行四等。然后你这个修三乘呢，修，然后呢你还要修什么呢？就是四等，就是我们说就叫现在义叫四无量心，四恩要报四恩，报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佛恩，要报四恩。四辩是什么呢？是辩才无碍四种说法的本事。四辩即法无碍辩、义无碍辩、词无碍辩、辩无碍辩，又译四无碍智、四无碍解。这个四辩是哪四辩呢？一个是法无碍辩，就是说你对这个佛说的一切法呀都能看懂，佛说了那么多的经，你都能看懂，这就叫法无碍辩。义无碍辩，就是这些法里头讲的这个义呀，你不能光那个就是这一句话啊，这个意思我看懂了，它实际上里头还有深意，还有很多这个就是需要解释出来的意，就是这一句话实际上可以解释出很多意来，你把这些意啊你都能够理解，都能够理解，这叫义无碍辩。就是你比如说佛说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就这一句话呀，这个义呀能把整个大乘佛法的义全都说出来，这叫义无碍解。词无碍解，词语的词，词汇的词，文词的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语言你都懂，就是人呐、英语、法语、中文、印度语都懂，那个马语、狗语、天人语，就是所有众生的这个语言，词就是文字词嘛，就是这个话，所有众生的语言全能听懂，词无碍辩，就是所有有情说话都懂。辩无碍辩，就是跟人对答问答，辩论没有这个就没有问题，你就提问吧，这个永远不败，这就是辩无碍辩。所以呢，这个修成佛的菩萨呀，要修这四无碍解、四无碍智、四无碍辩，这四辩。这初期的时候译的这个各种译法都有，到最后呢现在都一般叫四无碍解，或者四无碍智，这个呀是九地菩萨才能够圆满的四辩，辩才无碍，反正就是说你达到这个九地菩萨之后啊，你这个四辩就圆满了。圆满了是什么状况呢？就是你什么语言都能看懂，是佛说的什么话你都能看懂，然后呢不管看懂语言，然后他的那个意你也能够通达无碍，把里头的意都能够理解。六度无极就是说六道彼岸，大慈大悲得成大道，这就是佛说你后边还有好多了，你要去修吧。前知无穷，却睹无极，就是你前边啊还有很多的修行，但是呢最后能让你证到真如，证到这个圆满的真实。教训十方，何至不殆，你成佛了，你教导十方上下左右，这个就是所有众生，什么智慧你达不到呢？你就什么智慧都有了。阿难问曰：此经何名？云何奉行？这是阿难的任务，阿难任务就是把佛经记下来，这个传给后世，给我们后世的众生造福。所以呢他每次他都要问这个经叫什么名字。佛言：名曰解俗家业三品之才，出家修道无上正真。这第一个说的比较长，这样呢把他整个经的意思啊 都给概括起来了。你看主要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给你解说俗家业，解俗家业三品之财，就是讲这个没出家的人呢，你怎么这个就是怎么修行，出家修道无上正真，讲这里头还讲修出家的人怎么修行，所以这个呢就叫这个名字。其要号曰，就是如果精简一下简要的呢，它叫做什么呢，就叫演道俗业，就是这个讲修行的道跟这个在家的人怎么做。佛说如是，贤者阿难及孤独居士五百轻信士莫不欢喜。贤者阿难为什么叫贤者呢？因为他在佛在世的时候他还没证阿罗汉，所以呢他不是圣者，这个是在就是叫加行位，就叫贤者，他是证阿罗汉之前的加行位，加行位叫贤者，这个正果的叫圣者，这叫一切贤圣。这个几孤都居士五百轻信士，轻信士就是居士，单独把几孤独提出来，因为他是头，莫不欢喜，大家都很高兴。好，赶紧的讲完了，下边的我们就可以聊一聊问题。这个有人问呢，说怎么把佛法也空掉？如梦观的时候本身不就已经住在佛法里了吗？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你这个其实可以提在这个群里头的。这个做如梦观的时候是住在佛法里，做如梦观的时候不能空掉佛法，因为佛法还有用，因为你还这个没有这个什么时候空掉佛法，是你用佛法空非法，已经空的没有可空的东西了，你的佛法已经没用了，最后把佛法一空，你就证空性了。所以什么时候把佛法空掉呢？是在证空性的最后一刹那，也就是说在你称初地菩萨的最后一刹那是最后把佛法空掉的。只要你没达到那个，就是说马上要证空性了，这个时候都是用佛法在空非法。现在知道这个空佛法的时机了吧？实际上这个佛法呀也不用你去空，因为呢佛法是用来空非法的。比如说如梦观，如梦观就是你看到面前的色声香味触法之后呢，你就说这一切都是梦，这一切都是空，这一切都不存在，这就叫用佛法来空非法，空色声香味触法，我们看到的一切法来空非法。什么时候你达到啊，那个我们说了，你积累正见的记忆已经达到 10%， 你马上要证空性了，这个时候呢你还是在这做如梦观，这个时候最后呢你空这个空那个，最后你空的呢无所空了，这个如梦观没有用了，这个如梦观自然它就不升起了，因为你有的空你才去做如梦观，你看见梦里的东西了，你才会说哦，这是梦，这是幻，这是泡，这是影。你如果面前什么东西都不出现了，如梦观就没有用了，你就不用做如梦观了。所以呢没有空的对象的时候，这个去空这个非法的这个佛法呀它自然不会升起。所以空佛法不用空佛，你就空非法，空到最后把这个非法全空掉之后，这个佛法没有用的时候它自然就不升起了，这是基本的一个道理吧。实际上要说细了呢还应该还比较复杂，但是我们在这就先把这个大意说一下，就是说什么时候空佛法，是在证空性之前空佛法，你不到证空性的时候 不能空佛法，你还得用佛法去空非法。那我们就来回向吧，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